陈家洛和红花会的众位弟兄一起救出来了文泰来，几个月来压在心头的这块石头算是搬开了，弟兄们都非常的高兴啊，心中的抑郁一扫而空。他们都在船上往前行进着，这个时候天色微明，骆宾呢已经把文泰来身上给擦抹干净了，他身上带的镣铐也已经用这凝碧剑都给断开除去了。此时的文泰来知道自己获救了，心里边也舒畅了，也没有什么压力了，他昏昏的睡过去了。大家伙一看都压低了说话的声音，说咱们小点声说话，让他睡吧，他太累了，在他们手底下折腾坏了。徐天红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总舵主啊，今天搭救文四哥，您知道吗，最关键的人是两个。陈家洛说都是谁呀？徐天红说第一个得说这陆爷陆飞青，您看见没有，他把脑袋蒙上光露俩眼睛，能把那李可秀推到那火堆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延缓了我们的救助时间，这陆爷功劳不小。陈家洛说第二个呢？徐天红说第二个就是滴了水桶的那位啊，那位肯定是向着咱们的，他蒙着脑袋不知道他什么样，他可烧得够呛啊，你说在那关键时刻要没有他那桶水把这导火索给浇灭了，那咱们就麻烦了。陈家洛是你说的有道理，可只是那位现在谁看着呢？现在让新燕看着呢，新燕的伤不是已经见好了吗，他说他给他抹点什么白酱油，他说他身上都是烧伤，看看怎么样。正说到这儿，这新燕跑过来了，马上向陈家洛禀报，舵主我跟您说啊，那位啊我看他要够呛，他那个烧伤太重了，我给他抹了点那个白酱油在他身上，他来回直咕涌直滚，他嘴里边好像都说胡话，我不知道说的什么，我瞧那意思够活的啊。大伙一听够活的，这个得过去看看，所以大家伙就全都到了这个人的跟前了。这位在另一只船上，陈家洛带着几个弟兄跳过这只船上，一看这位在那船上躺着，这手指抓挠，哎呀，自个儿用手抓着抓着，干脆一把把他脸上蒙的这蓝绸子给撕下来了，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当他把这个蓝头巾给撕下来的时候，众人注目一瞧，哟，这不是十四弟吗？十四弟谁呀？就是那个金笛秀才俞渝同。一看这俞渝同的脸上啊红肿焦黑呀，全都是水泡，原来那是多么俊俏的一张脸呐，现在给烧成这个模样了。大家伙又感到惊讶又感到痛惜。这个时候骆宾过来了，骆宾也知道这是俞渝同了，骆宾拿了一块湿布把他脸上的泥土沾的那些火药轻轻的一点一点的给他蹭去了，然后用那个鸡毛蘸了白酱油往他那个脸上一点一点的涂抹。骆宾就这个事做得非常的细腻又非常的温柔。为什么这样？骆宾的心里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骆宾知道这个俞渝同对他曾经是一往情深的，何止是情深呢，简直那就是痴心。可这回 他舍着命相救文泰来，也与他这份痴心是有关系的。应该说，这个于于同对骆宾这才叫真爱。什么叫真爱？爱就是对你所爱的人无限度的付出，你所爱的人之爱你也爱，这才叫真爱。说爱绝不是向对方索取，那就是买卖，那不叫爱。这于于同对骆宾这叫真爱。他知道骆宾心里边想着救文泰来，所以今天他舍出命去把文泰来救出来了。那天晚上在铁胆庄外，这于于同对骆宾显出来有点无礼，这骆宾当时是非常的气愤，把他数落了一顿，把他痛斥了一顿。可是这个结果呢，今天换来的是他舍出命去救自己的丈夫，这一番痴心，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出来的。如今瞧他伤成了这副样子，恐怕命都保不住了，即使不死，原来是多么俊俏的一个青年呐，从此满脸的烧伤，那就丑陋不堪了。而他对骆宾的这份痴心，可是永远也无法酬答了。骆宾心里边此时此刻可以说是思潮起伏，一阵阵的给他上着药，自己还在那出着神儿。这个船到了余杭了，马善军这些人赶忙差人去请医生。医生看了文泰来的伤势，说这位爷受的是外伤，他筋骨强健，估计呀，治几个月就没事了。然后又让医生看于于同，医生一看这于于同啊，哎呦，这位爷这烧伤可是够厉害的，现在得提防着火毒攻心呐！啊，我现在先给他开张散火解毒的方子，吃两天看看。不过我也拿不准，这言下之意呀，就是他也没把握。医生看完了之后，开了方子，坐别上了岸了。过了一会儿，文泰来睁眼看到众位弟兄，文泰来此时很茫然，就问他们：“怎么大伙都在这儿啊？”骆宾这个时候是喜极而泣。骆宾说：“大哥，你出来了，出来了，你不知道吗？”文泰来听到这里，好像现在才彻底明白，他微微的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大家伙听了医生的话，知道文泰来没什么大事了，现在大家都为这个于于同担心。张进就说了：“这个十四弟可真是鬼机灵啊，你说他怎么能混到这提督府里边去呢？啊，他在哪儿弄来那么一桶水呢？”这昌河志在旁边就说了：“我给你水，上次四殿抵岛的那个土精也是他干的，就是他，咱们兄弟不知道还打了他一拳。”昌伯志在旁边说：“可是他怎么又救这个李阔秀嘞？这是啥子意思呢？”众人在这纷纷的谈论，就是谁也解释不明白。你说这个于于同在这提督府里边为什么蒙着脑袋帮着红花会的人办事呢？这里边是有个原因。原来那天呢，在黄河渡口晚上一战，李元直呢乱军中跟大伙失散了，仓皇当中看到一辆大车，他跳上那辆车去赶着这骡子就走，几名清兵要来拦阻，都被他挥剑驱退了。他不分东西南北的瞎闯，到天亮的时候一看李大军已经远了，这才下车休息。 可是他揭开车围子往里边一看，哟，这车里边躺着一人，这谁呀？仔细一瞧，感情是在路上见过两次的本门师兄，这于于同。此时的于于同已经是昏昏沉沉呐，好像是身染重病了，轻轻地揭开被头的一角，这李元直一看他身上绑了不少的绷带，才知道这位啊受伤受得不轻。李元直心里边就想了，这怎么办呢？沉吟了半晌，赶着车又走，沿着大路就到了文光镇了。李元直这位是官家的阔小姐出身呐，到哪儿都讲究派头，所以到了文光镇之后，找了镇上最大的一个宅地，敲门投诉。这个地方正是镇子上的恶霸，外号叫唐李砒霜的唐六家里。唐六一看他这道路来的有点与众不同，假意的殷勤的招待，后来发觉他是个女扮男装，就跟医生曹思鹏暗地里算计了。可哪知道呢，阴差阳错，就给周琦在妓女小玫瑰家中一刀给刺死了。这前面我们都说过了。其实呢，于于同神志已醒，听说户主被杀，料想官府查案必然要受牵连，赶忙的就跟李元直两个人是乘乱离去。李元直要去杭州跟父母团聚，于于同心想，文泰来被捉之后听说是押往杭州了，正好我跟他同路。他身上伤重啊，长途跋涉，李元直细心的照料。您别看李元直平素当中那是一个刁蛮顽皮的姑娘，可是这阵儿一路上由于这于于同是他唯一的一个伴，而且他身上受有重伤，李元直呢不忍心在这么一个身受重伤的人面前发作他的脾气，竟然把他自己温柔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了啊！平素当中对他的这个伤后体弱倍加细心的保护着，平常呢也是温言柔语的慰藉着他。就这么着，两人一路到了杭州。李元直见了他的父母呢，他反说于于同是为了救他而身受了重伤了。按说这是句瞎话，那么李元直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谎话呢？这里边谁也搞不清楚，就连我也搞不清楚。要是我揣测呀，那就是这一路上李元直对这个于于同他有了好感了，他编了这么一个谎话，为的是让他父母对这个年轻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就这么样把他安抚到提督府里边了，安抚到提督府里边请名医给他调治。这个小伙子被调治见轻了以后，一看人品俊雅，文武双全呐，而且又听说救了自己女儿的性命，这李可秀夫妇对这个小伙子也产生好感，就想等着这个小伙子彻底伤好之后把他招为女婿。可他哪知道啊，这个人竟然是红花会里边一个响当当的重要角色。几个月来，李元直忽喜忽愁，柔肠百转呐，他明知道这个少年郎君是父亲的对头，可是他自己呢芳心可可，深情款款，一缕柔丝早已经牢牢地系在了这于于同的身上了。当日干粮道上，这个诗歌戏于野店，谈笑御敌，平沙荒原，吹笛挡路，这等潇洒可喜的模样，想起来他 不免得一阵阵的脸红，一阵阵的叹息。可是等他伤势大好了之后，红花会的群雄连日前来攻打提督府。那天于于同相救李可修，李元直呢心里边暗自高兴，知道他可能站在自己这边了。可是他哪知道啊，到头来他又去相救文泰来，随着红花会的人走了。于于同这阵全身烧起的水泡啊，疼痛难当啊，迷迷糊糊的他就听见身旁有个女子的声音：你越来越不成话了，怎么出主意叫总舵主上妓院里面去呢？啊，这是谁呀？听这个声音好像是铁胆庄周大小姐的声音。隔了一会儿又听吴晨在旁边说：咱们大家回杭州，一起到妓院去，怕什么呀？这个于于同听到这里真是深感到奇怪呀。啊，这老道也要上妓院去？怎么着，这可真是世道变了啊，老道也要去逛窑子？哎呦，他全身都是重伤啊，他想继续要听个始末缘由，但是不等他听明白他就又昏过去了。说于于同在昏迷当中听到这几句话，那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咱得从这乾隆皇帝那儿再说。这一场恶斗，这一场爆炸，这一场大火，把这些清兵们给烧的，给炸的，死的死，伤的伤。乾隆皇帝一看楚元这几个御前侍卫气急败坏的赶来向他请罪，向乾隆皇帝报告：红花会劫了牢了，把文泰来给救走了。乾隆皇帝听到这里，那真是惊怒纠集。哎呀，又一想，要犯既然已经越了狱了，你责怪这些看守他的人也没有用了啊！再一瞅众人这模样，一个个的灰头土脸，伤痕累累啊！哎，心想这些个人呐，也不容易。说明他们也都尽了力了。乾隆转怒为平静，跟他们就说了：知道了，这件事不怪你们。楚元这些个人本以为这回一定得受到惩罚，可没想到皇帝如此体谅，如此开恩，赶忙都跪在地下，谢皇帝恩典，谢皇帝恩典，连磕头再流泪。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李可秀也来了。乾隆皇帝一看他身上也有伤，没法责怪他，只好下旨革职留任，等待日后将功赎罪。这李可秀一听这个，那真是喜出望外呀，不管怎么说呀还能留任呐，跪到地下一个劲儿的磕头，一气就磕了有十几个，把脑袋都磕起包来了。李可秀磕完了一顿头，转身行退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乾隆自个儿了。乾隆皇帝此时此刻想起来文泰来逃脱，自己身世的这件事情不知道是否能会泄露出去。听文泰来那个语气，这件机密大事似乎他不知道，可是从他的神色间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说出来。他说有两件重要的证物收藏在外，看样子他说的这话不会是谎话。那么这两个证物是什么东西呢？自己是汉人，自是千真万确的啦。这件事要泄露出去，那得如何是好呢？乾隆此时站起来，在屋子里边走过来走过去， 别看说他对手下这些个人都饶恕了，没怪罪他们，但是他心里边这个怒气可是越来越往一块凝聚，他心里边越想越烦躁。这帮没用的东西，眼看着抓到手的侵犯居然被这么一帮红花会的人就给救出去了。我是谁呀？我是万乘之尊，我是皇上，可是我这个皇上居然斗不过这么一群草莽的群寇，这天下的老百姓会怎么议论呢？啊，我脸面何存？这件有关身世的大事，这段隐私竟然落在对方的手中，难道说这些草莽群寇就能够要挟我终身吗？不像话，这帮废物！他越想啊，这火越大，可怒可恼，他想发泄。怎么发泄？一看旁边案头上放着一个青瓷大花瓶，伸手抓过这花瓶，猛力往地下一摔，啪，碎成了几十片。乾隆皇帝不知道啊，就这大花瓶要搁到现在这献宝栏目里边去，那得也值几十万呐，那是古玩呐。可是乾隆这时候发脾气，他还哪管这个，啪的一下子这花瓶摔碎了。外边那些侍卫还有内侍太监都听见了，听见屋子里边啪嚓一声，哎呦，这些个侍卫太监在外边听清楚了，怎么了？皇上发脾气呢，咱们进去不进去？咱不能进去，咱要进去皇上不高兴呢，不高兴就得怪罪下来。那咱不进去，要是皇上不高兴呢，就说的咱们进去还是不进去，咱们到底进不进去？咱在这儿等着吧。